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53页啊，仰山慧寂禅师，诗慧慧寂，韶州怀化叶世子，年9岁，于广州合安寺投通禅师出家。仰山慧寂啊，名字又叫慧寂禅师啊，韶州怀化县叶氏之子，9岁的时候在广州合安寺投靠通禅师出家剃度，14岁的时候父母娶归欲与婚媾，十四岁的时候呢，父母强迫他啊还俗回家啊，想让他去结婚啊，婚媾就是结婚生子。师不从，遂断手二指，仰山不听从父母的这个决定，于是切断了自己两个手指啊，不知道是两个手指还是两个手指甲啊，这个挺狠的啊，跪至父母前誓求正法啊，跪在父母面前发誓啊，一定要出家修道啊，一定要弘扬正法。以达娶老啊，来报答父母的辛苦的辛勤的养育之恩，父母乃许。这个父母一看，这孩子哈，一条路走到黑啊，没办法啊。就每次看到有人出家啊，这个思亲割爱这种父母的家人的阻拦，我也很有这个亲身的体会。当时也是这样，父母其实尤其我妈啊，是，哎呀，简直就不行了啊，就疯了，要疯了那种感觉。但是啊，依然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就是死我也得出这个家。只有这样一种坚定的这种意志力啊，这种确定的这种自己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你让他知道你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不会就是说半途而废啊。他一看到你这个这种精神，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放弃了啊。就看，其实出家有的时候啊，家人的反对就看你们两个人谁的力量大啊。你如果被他的那种软弱，被他的那种可怜，被他那种悲惨啊骗了，那你这个家是出不了，出家是很难的啊，一定要有这种必死的决心啊。我们看仰山就是把两个手指断掉了啊。这个现在大家也不要看到这个你就心血。就是也是这个热血澎湃，你也想割手指没用啊，你割手指没地儿要你。再一通处而得皮剃又回到了这个通禅师那里这次是真正的剃度了未登具即游方，还没受具足戒就到处去参学游方就是去参禅问道初夜单元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最早去的地方是丹元禅师，丹元禅师是慧中国师的侍者已悟玄旨在丹元那里已经就开悟了后参尾山遂生唐奥。这个如果从这个时间这个顺序来讲，感觉有点那什么。你看慧中是六祖的弟子，对吧？六祖的弟子那丹元呢，等于是慧中的侍者，那他直接就去参丹元，那丹元应该给慧中做侍者的时候应该很小，不然的话这时间有点连不上。没关系啊，我们就因为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啊，因为有时候登录里面记载这些个法脉的传承的时候也不是绝对的100%正确的啊，经常会有记错的。你比如说这个天方道悟还有这个这个道悟宗旨，有很多人就把这两个弄混了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一无选址到了尾山那里才遂生唐奥，这个唐奥就登堂入室了就是悟得更透彻了丹元为师云，国师当时传得6代祖师原像共97个授予老僧丹元当时对这个仰山就讲到他说慧中国师当时传得6代祖师原像，这个我们可能也只是从这个地方登录里边才知道6代祖师有一个原像传下来，其他我们其实在也看不到也当时6代祖师之间也没有说传个原像这个 未必就是一定是真的啊，反正慧忠就是这么讲的啊。他说我是从六代祖师那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原像，传给丹元，丹元又传给这个啊，这个样山啊，共97个。这个原像啊，一般是以一个圆圈为主，圆圈里画一个点儿啊，圆圈里边画一半啊，一黑一白啊，或者是全黑或者全白，就是这种变化，有97种啊，交给了老僧。乃云吾灭后30年。然后跟他讲，跟丹元讲，我灭度后30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啊。南方呢有一沙弥，这个其实就是指啊，就是谶嘛，谶记就是啊，预知啊，就将来都能知道啊，知道这个养山，这个沙弥就是养山啊，会到你这儿来啊，大兴此教，次第传授，你把这个原像传给他，勿令断绝啊，不要让这一个手段啊，或者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悟道的方式，不要让它断绝了。我今负汝，汝当奉持啊！我今天交给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啊，把它传承下去。遂将其本过于世，然后就把这个啊记载97种原像的这个小本子就交给了仰山师，接得一览啊，便将火烧去。仰山拿过来看了一遍，翻了一遍从头到尾啊，看过之后。可能记忆力也好啊，一眼过目不忘就记住了，就然后就烧了。丹元一日问啊，丹元禅师有一天就问仰山，前来诸相啊，甚衣密兮啊，就是前几天给你的那个啊97种原像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一定要好好的保藏，一定要好好的去啊把它藏好，传承下去，不要就是疏忽怠慢，不要让它遗失了啊。诗云当时看了便烧却也。这个丹元也是担心这个仰山呢不珍惜这个原像啊，所以就嘱咐了一句，没想到已经烧了啊，就心里边担心什么就发生什么啊，担心他不好好啊这个把这个原像哈、啊、好好藏起来啊，会可能就很疏忽很大意，没想到已经烧了啊。丹元云，无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息，自何得焚之？我传给你的这个原像这个法门啊，没有人能会，只有先师啊，慧中国师和六代祖师还有诸大圣人才能够方可委息，这个委息是明白清楚啊，完全的啊这个了解啊，委息有了解的意思。子何得分之？你为什么把它烧了啊？诗云，慧记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知本也啊。我们看仰山确实是很厉害的啊，他没有执着这个原像的这个啊这个模式，他会用了，他可以变化，对吧？又如果变化的话，可能那就不止97个了啊。所以他说，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的用意了啊。我只要能用的啊就可以了啊，没有必要执着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原本啊，这个原本也是一个条条框框的东西啊。丹元云，虽然如此，于子即得，后人信之不及啊。你说的是没错啊，你可以做到，但是后人就啊就没有办法学这个啊。诗云，和尚若要。重录不难，如果您想啊，就是还想要这个东西啊，我再给您写一遍，我脑子里边全记着啊，即重集一本呈上啊，更无一事。然后就写了一本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单元还是有法值的啊，这个东西哎呀，传就传了，烧就烧了啊，那变化灵活去运用不是更好吗？非要弄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式啊？单元云然啊，那烧那。重新录了一本就录了一本啊，留了给其他人看嘛，对吧？万一有缘的人遇到能够对他有帮助啊。那丹元上堂，师出众作此原像，以手拓成了啊，踏是拓啊，拓成了，却插手立啊。丹元禅师有一天上堂的时候啊，仰山就从大众中走出来啊，就画了一个原像啊，然后画了一个原像放手里啊，这样。以手托成了啊，托着这个原像，哎，托成了给这个啊丹元禅师成了之后啊，又插手立啊，回到了原位啊，又合掌站在那里。丹元离以两手相交做拳示之啊，以两手相交做拳，这样啊做拳示之，有感谢那个意思啊，表面上是感谢，但未必就是啊。师又近前三步啊，这个丹元啊给他一个啊。给他一个这个回复之后呢，啊，仰山呢又奔前走了三步，做女人拜啊，女人拜这样那种啊，我也不会，我怕把腰闪了啊，就是、啊、 你们会的，你现在立刻做一个，好吧？啊，哎呀，回想回想自己过去做丫鬟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我的骨子里就轻视别人，爱嘲笑别人，没办法啊，让你们见笑了啊，原谅我这么点缺点吧，好吧？哎。做女人伴啊，单元点头啊，这个单元就点头了啊，认可他，诗变礼拜，这个时候又正式又恢复成正常人了啊，礼拜了。诗换那次，单元云正那么时，作么声啊？这个都是在讲仰山在单元禅师那里边啊修行的这一些经历啊。这个换那就是洗沙洗洗这个啊，哎呦，欠点说成洗沙发，洗这个袈裟啊。洗袈裟、洗僧衣的时候啊，单元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正那么时，作么声啊？就是你正洗衣服的时候啊，你说一句啊，这个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能开悟啊？这个洗洗袈裟的这个啊，这个洗袈裟这件事情啊，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悟道啊？"诗云："正那么时，向什么初见？"又来了，前面好像有一个啊，他跟伟山也是啊，"正那么时候向什么初见？"后参伟山，伟山问。如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维山就问他：“你是做得了自己主的沙弥，还是做不了自己主的沙弥？”诗云：“有主啊，我做得了自己主。”维山云：“主在什么处？那你做得了自己主？这个主是主在哪？”诗从西过东，立从西边走到东边啊，站在那儿。维山一指，那维山就非常的惊讶啊，因为一个小沙弥哈、啊、就会了这个模式了啊，就会了祖师的东西了啊，非常的惊讶。诗问：“如何是真佛住处？”那伟山，这个诗是仰山啊，仰山就问伟山啊，什么是真佛住处啊？伟山就云，伟山说，以思无思之妙，反思灵验之无穷，思尽还原，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汝啊！是于言下顿悟，自此直视前后盘桓15载。仰山说了一个啊，以思无思之妙，就是思那个不思那个啊，不思也是一种思，是吧？就是。不要会，但是也不要不会啊！不要领会，但是你不要领，你不领会就变成了籍贯木人了，就变成土木瓦石了。也不能着在这个不会上边，但是呢，又不能会啊！就是思那个无思那个啊，无思的既然思不了，那就反思灵源之无穷。就是不要住在你这个思或无思上啊，思尽还原，性相常住，那最后就只能该干嘛干嘛去了啊！离开这个思和无思，离开这个住和无住，这个时候事理不二。事理不二就是也没有事，也没有理啊，那就是我们的天真佛。那仰山一听啊，就顿悟了。从此以后，就在伟山这啊做侍者啊，盘桓在伟山这里啊学法15年。后参岩头举起斧子施展作具。后来呢，他要去岩头全获禅师那里啊。岩头全获呢是雪峰一存的啊这个弟子啊，也是得法的弟子啊。岩头举起斧子那。是仰山呢，就展开他的坐具。坐具可能有些人不太懂，就是出家人的这个啊，一个坐垫一个东西啊，一块布啊。这块布呢，就是到哪儿一展开，打开在那一坐，比如坐在啊禅凳上啊、床上啊，或者是地上啊，有那么个坐具啊。岩拈斧子至背后啊，这个时候岩头呢就拿起斧子啊，奔背后这样一甩或者是一扔啊，施将坐具大溅而出啊。这个仰山呢也是啊，也没有逊色啊，他拿着这个坐具直接搭肩上就走了啊。言曰："我不肯汝放啊，只肯汝收。哎，你这个放啊，我不肯，但是你收我肯啊。就是你刚才在地下坐的时候，我不肯你啊，你这一收我肯你啊。大家想一想，这个岩头说的，我只肯汝收，他确实肯吗？啊，确实肯这个仰山这个收吗？啊，扫地次，伟问啊，尘非扫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尘非扫得？是扫地一下，扫地的时候啊，伟山就问仰山，尘呢不是扫啊，靠扫就能够扫清、扫空、扫干净的啊，空又不自生啊，那也不是这个尘啊，虽然扫不干净，但是它又啊，也不是实有的啊，它是空的，不自生的啊，那如何是尘非扫得啊？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尘非扫得？我已经都给解释完了啊。但是我们看啊，仰山他有他的妙解啊，他扫地一下，他扫了一下。伟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啊？"是指自身，又指伟啊，指了一下他，又指了一下我啊，这样， 先指自身啊，师指自身，先指一下自己，又指尾啊。尾曰：“臣非扫得，空不自生。离此二途，又作么生？”继续考啊，仰山。师又扫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尾啊。这回把前面两个回答加在一起了。前边是先扫地一下，然后指自己，又指尾。现在就是扫一下，然后指了自己，又指尾啊。我们看就有点像这个这个哑巴似的哈。哎，就是碰到一个哑不会说话，就光动作啊。一日，第一坐举起斧子曰：“啊，若人做得道理，即与之。”啊，有一天首座呢举起斧子就跟大家讲：“啊，如果有人能说出一句话来，我就把这个斧子啊，给他。如果是我们啊在跟前啊，什么破斧子，我要你斧子干嘛？直接就走了是吧？”哎，师曰：“某甲做得道理，还得否？”啊，这个仰山就说：“我能说得出来，不知道你给不给啊？”坐曰：“啊，但做得道理便得。”师乃撤将斧子去啊，这个也是这样啊，上去就把这个斧子拿走就走了啊，这个都是古人经常用的手段啊，但是这个也需要很灵敏很机智的啊，因为你得在他出其不意的时候是吧，如果你一上来就想去拿他可能有防备，你先说一个某甲做得道理啊，不知道得不得，这个时候对方刚要一说得，蹭就拿过来了啊。一日雨下啊，天性上座谓师曰：“好雨。”一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性上座呢就对仰山说：“真是啊，太好，这个雨下的啊。”师曰：“好在什么处啊？”这个仰山就这个机会就考这个天性上座啊，性无语。哎，好在哪儿？哎，不是无语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师曰：“某甲却道的啊，我能说出来好在哪儿？”性曰：“好在什么处？”师指雨啊，性又无语，又指这个雨啊。你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是吧？止语将这个坐具搭肩上放地下展坐具是不是啊，做女人拜啊，从西到东啊，为什么我们就不会呢是吧，人家怎么就这么熟练呢是吧。哎，性又无语啊。师曰：“何得大智耳目啊，何得大智耳目，这句话大家知道是哪的吧？哎，维摩诘经里边的，这个天女问维摩，为这个舍利弗，给舍利弗问住了，舍利弗回答不上来啊，这天女就说：“何得大智耳目，为什么啊？明明有很大的智慧，却沉默呢？”啊，师随尾山游山，到盘陀石上坐啊。仰山跟尾山一起啊，在山里边在行脚啊，两个人散步啊。到了盘陀石上啊，到了一块大石头上，两个人就坐在那儿，累了歇一会儿啊。师势力次，师傅在那儿歇的，徒弟一般情况下啊，都还是要站在旁边站着啊。势力次，忽压弦一红柿落在面前啊。忽然有一个鸭啊，这个鸭就是一种鸟吧啊，也未必是乌鸦啊，反正就是一个鸟，一种鸟啊，衔了一枚红柿子落在面前。这个衔红柿子啊，我们想一般都是秋天啊，我们这边到了秋天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柿子啊，衔叼来一个红柿子啊，放在这个他们俩面前。尾石与师，尾山就拿起了这个柿子就给仰山啊，师皆得洗了杜与尾啊。仰山接到这个柿子之后，到了水边洗洗，又交给尾山啊。尾曰：“自甚处得来啊？”尾山就说：“你这个柿子从哪来的啊？这不是多余吗？明明是刚才这个乌鸦给叼过来的啊！就是考仰山啊，就是过去我们看古人之间这种互相的勘验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其实都是平常中很小很小的事情，是吧？放一块石头搁地上，说一句啊。”我们以后你们要碰见谁啊，吃饭的时候大家跟家人坐起来，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把筷子在这里放，都给我说一句，说不出这一句谁也不要吃饭。回来你们家里，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有病了啊，吃饭就吃饭嘛，搞这些干嘛，对吧，啊，那你吃吧，哎，对。就是你要会用，你至少也练，至少要照猫画虎，对吧，照葫芦画瓢画一个出来是吧，你练练它你就成真了啊。然后这尾山就考仰山啊，你从哪得来这个柿子啊？师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哎，就是因为您有修行感召的啊，连乌鸦都给您送柿子来。你看这小胖马屁拍的啊，拍的挺好啊。尾曰：“如也，不得无分。”那既然你那么说哈，哎，拍到我心窝上了。哎呀，说的这个话说的太好听了，那也赏给你一点吧啊，你也不得无分，也有你的份啊，即分半于师啊，就。掰开一半给仰山了啊，你看两个人配合的多好哈。哎，尾山问师：“忽有人问汝，汝作不成，只对啊。”尾山问仰山：“ 忽然有人问你啊，也没说问什么啊，你怎么来去啊回答他？诗曰：“东四诗书若在，某甲不至寂寞。”啊，这句话很妙啊。东四这个诗书啊，东四是啊，他的辈分上是他的诗书。如果在这儿的话，我就不寂寞了。违约放入一个不止对罪啊，我就饶过你啊，你其实没好好止对啊，但是你这个止对很妙啊，我就放过你了。诗曰啊，生之与杀只在一言啊。这个杨涵就说啊，生杀就在一句话之间啊。违约不负汝见，别有人不肯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有人不肯。诗曰啊，谁？为指陆注曰：“这个啊，有一个人不肯你这句话啊。”这个杨山就问：“谁不肯我啊？”那韦山就指着陆注说：“啊，陆注不肯你。”哎，诗曰：“道什么？”那杨山就说：“他不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了什么？”韦曰：“道什么啊？”韦山就反问啊，你说道什么？诗曰：“白鼠推迁，银台不变啊。”这个仰山说了一句啊，白鼠推迁，银台不变。诗问韦山：“大用现钱，请诗变白啊。”仰山问韦山啊，说大用现钱的时候啊，请诗来辨别啊，这个我这个大用现钱怎么样啊？这个合不合他祖师意啊？大用现钱就是说全体作用的时候啊，怎么样？韦山下座归方丈，韦山直接就下了禅座啊，回到方丈，师随后入啊，仰山呢跟着他也入了方丈。韦问子是来问什么话？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师再举啊，仰山就说啊，大用现前，请师辩白。韦曰：还记得吾答与否？你记得我刚才回答怎么回答你的吗？不是就是会下了禅床吗？啊，就曾经考仰山，你记得刚才我怎么回答你的？师曰：记得啊。韦曰：你试举看，你说说我刚才怎么回答你的。师便珍重出去，仰山就说了一句珍重出去啊。我们看着好像他们之间这种答话好像有点啊，哎，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好像也很简单是吧？但是这个都是考我们这个啊转念转身的功夫，看你这个自然不自然啊，纯熟不纯熟。我们看他们觉得容易，真正或让我们到那个情境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人这样考你，就未必这么滑溜了是吧，那么转的那么啊，哎，没有痕迹了，可能在那就愣住了啊。所以大家学这个东西的话，你不要觉得容易啊，就是我们天天熏修，天天去啊护念啊，未必就能很快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啊，给我们一个啊，让我们知道哦，古人啊也都是这样练过来的啊。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啊，你也要经常的啊，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说什么话的时候，要勤加转念。虽然好像不是说有为的有意的是一个公案，但是其实公案随无处不在啊，生活中有很多的公案，大家坐那聊天的时候啊，哎，你一句我一句的，看你能不能转掉啊，你能不能说一句妙语啊，把对方噎得没话说，对不对？但是又不是说为了逞强啊，哎，那这时候啊，仰山就说了一句珍重就出去了。你刚才其实也没回答我，你只是从座上下来了，你还问我，这个记不记得刚才我的答话？我当然记得，对吧？谁不会？你从下来，我直接珍重就出去。韦曰：错。那你出去了，那韦山就说：不对，错。师回首，仰山就回头啊，回头都没有必要，他说错错我也回头啊，错我错我也走，我不回首，我不回头啊。曰：贤师弟若来，莫道某甲无余好。如果啊相言之贤他来，你不要跟他说啊，说啊说我没有回答您的话啊，不要说我没说话啊。这个也只能学禅宗的人勉强能够看啊，就是学其他法门你看到这些都是他们干嘛呢啊，哎，这叫佛法吗？这就叫禅宗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学了啊！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啥，是不是？哎，学啥学？哎，我们也是我们能到今天，你愿意听我讲韦山的东西，还不是一点点引诱你的，还不是一点点勾搭勾搭勾搭啊，把你给骗到这个今天了，对吧？都老老实实，你看也700多人了，是不是？如果我一上来讲这个，你们也都不听，是不是？一上来先讲，哎呀，为自己活着呀，哎呀，要做自己呀，一上来啊，呀，这个。一定啊，有很大的功德的啊！你们都是太有根气的，哎，就慢慢慢慢引导，哎，引导到这儿你就愿意听了，哎，你就也能听到点滋味了，是不是？你回家也就跟你媳妇儿、跟你老公啊、跟你孩子也可以这样啊。这个，哎，孩子问你，哎，爸，您吃饭了吗？哎，在那儿不说话，孩子啊问您怎么不说话？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孩子就说，爸，你怎么变了？你跟谁学的啊？跟学禅时候学的啊。 不好好说话啊，就很容易不好好说话啊，就半截头碰到走廊上碰到地头顶啊，喊一声不理我啊，扭头就跑。我喊他真有事儿，知道吗？我问问今天做啥饭，他不理我啊，直接就跑掉了啊。这样的现象也经常有啊。就是这个先机要抢在我前边，在我还没说话的时候就跑，哎，就为了啊，在我面前能够是吧，不被我牵制啊，就直接先发制人啊。那师在尾山前坡木牛次见一僧上山，不久便下来。这个仰山呢，在尾山的这个是尾山，不是他师傅啊，是这座山的前坡放牛啊。这个木牛次呢啊，你理解为啊放牛，哎也可以，你理解为啊放牛也可以啊，就是哎你反正就是放牛啊，哎见一僧上来上山啊，不久便下来啊，看到一个僧人啊上了这个尾山啊，进了寺庙，然后不久又下来了啊。师乃问，就问他，上座何不且留山中？你为什么不在庙里边，不在山里边啊住下呢？啊，僧曰：只为因缘不确，因为我上去了啊，被尾山啊打了两棍子啊，直接就给我打跑了。我跟在这啊，我没缘啊。师曰：有何因缘？试举看啊，你这个怎么个因缘不契？你说说。曰：和尚问啊某名什么啊？这个我到尾山那里，我问这个，我去见尾山啊，尾山和尚他就问我叫什么啊？某答归真和尚啊，我就说我叫归真。曰：归真何在啊？这个尾山就问我归真何在啊？我明明在这儿了啊，这个他还问我归真何在，那我就不对啊，我就觉得我来错地方了啊，我来到病院里边了啊，不好好说话，明明我在这儿，我就。啊，某甲归真，他就说归真在哪儿？啊，就在您跟前了。归真在哪儿啊？我看不见，对吧？哎，所以我就觉得因缘不契啊。师曰：上座却回啊，向和尚道某甲道德也啊。你现在回到尾山那里啊，你跟他说，他再问你归真何在，你说啊，我能说了。这个某甲是指还是这个归真和尚啊？上座却回向和尚，你回到尾山那里，你跟他讲，你说你说得了了。和尚问作么声道，但曰：言理而理比理啊。如果这个尾山就问啊，你怎么说啊？比如说一开始不是问归真何在吗？你就跟他说我现在知道了，那他肯定要问啊，那你说吧啊，你就说言理而理比理啊。僧回一如所教，僧就回到了尾山那里，就按照仰山啊教他的就这么一说。啊，违约脱空慢语汉啊，你不要说瞎话了。脱空慢语汉就是啊骗人的啊。此事五百人善知语，这个话是五百人善知识才能讲出来的，肯定不是你说的，知道一定是仰山或者是其他香言智贤啊类似的会的人教给他的啊。他刚才不会了，这么点会儿又回来又会了，那怎么可能？不太可能啊。师卧次梦入弥勒内院啊，仰山有一次啊睡觉醒了之后啊，睡着的时候做梦，梦见自己到了兜率天宫啊弥勒内院，众堂中诸位皆足。这个弥勒内院啊，当时里边的人啊都坐满了啊，哎，唯第二柱空啊，只有第二排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啊。师遂就坐，然后仰山就坐在那个空位上。有一尊者白垂曰啊，当时啊做梦境里面有一个尊者啊，这个哎敲锤，敲完锤之后说道啊，今当第二座说法啊，现在啊要请第二座说法。第二座不就是仰山吗？他就坐在那个位上。师起白垂曰，这个仰山就起来啊，就敲了一下，就说摩诃言法啊，离四句皆百非，谛听谛听啊，众皆散去。他说了几啊，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摩诃言法离四句皆百非，谛听谛听啊。众皆散去，大众然后就都散开了啊。即觉举四尾啊，等醒过来之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自己做的梦呢跟尾山讲了啊。尾曰：子已入圣位，师便礼拜啊，说你这是个好的梦境啊，你已经入了圣位了啊。当时仰山还礼拜啊，这个尾山也是多的一句嘴啊，这句话我觉得有漏洞啊，大家可以想想啊，怎么个有漏洞法啊。尾山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啊！言观世众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看啊，禅师祖师禅宗这个啊，他的这个啊说法啊，就明显跟 其他的法门完全不一样，就甚至说就会觉得让我们觉得就是根本就不能理解，对吧？维山示众的时候说到一切众生皆无佛性，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涅槃经里讲的啊，就是佛陀一再强调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乃至狗子啊、蚊子、苍蝇，只要是生命，只要是活物啊，只要是哎这个能动的这个动物啊，人都有佛性啊。言观示众，言观他给大众开示的时候，他却讲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言观有二僧往探问，即到韦山，闻韦山举扬，莫测其牙啊，若生轻慢。言观会下呢有两僧啊，因为他在言观那儿听过法嘛，也听过言观说法，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他们就知道了嘛啊。然后他们就到了韦山啊，因为听韦山啊，听说韦山很厉害啊，讲法也与众不同，就到了韦山那儿啊。到了那之后，就听到了韦山又这么讲啊，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他们就莫测其牙，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包括我前两天发的那个啊，罗慧野录里面就是啊，有一个人走了之后，他的这个好友啊，也是道友啊，给他写了一句诗，里边就是啊，从今以后入轮回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得道悟道的人啊，他给自己的好友从堪道友写了从今以后入轮回，入轮回。他的弟子啊记录的时候就是认为自己的失误可能口误啊，或者是笔误啊，就把这个入改成出了啊，那这禅师怎么可能还入轮回呢啊。然后这个他的失误知道之后就骂这个逝者说啊，你给我改什么改，他就是入轮回去了啊。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发了之后，还是有一部分有一些人不明白，师父这个到底什么意思，那禅师都去到这程度还轮回吗？对不对？就轮回啊，肯定要轮回的，是不是？一切众生都没有佛性啊，但是呢我们有，你没有啊，我们不是一切众生，对吧？我们有佛性，你没有佛性。你们师父你不是众生是啥？我是非人啊，非人。所以莫测其牙，就不明白啊。就包括我说金刚经是金刚经是虚经啊，我不用那个词了，我就感觉虚是吧，幻经啊，不实的经，这个你就同意了吧？我一伪对吧，你就不同意，我一说不实的经，幻经对吧，假经啊，假经也不行啊，假经又是那个意思了啊，就好多人都惊讶啊，你这里边一听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又莫测其牙，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若生轻慢，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个没学过佛的啊，刚从家里边剃度啊，刚离开媳妇儿啊，出家没两年没两天啊，跑这装大师来了啊，连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都不知道，还一切众生皆无佛性，若生轻慢啊，就生了轻慢心啊。因一日与师言话次，乃劝曰，这位他们就当真了啊，他们心里就认为韦山他就是个外行，他哪是学佛的，这样他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他都不知道，他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他说的特别的认真啊，你们一定记住了啊，这个三藏十二部就这一句话包了，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就开悟了就成就了，说的言辞造道。所以这俩僧人啊一听就心里边就后悔了，哎呀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啊，别被骗了是吧。然后看到仰山就劝，乃劝曰，师兄须是勤学佛法，不得容易，你要好好学佛啊，你要不要大意啊，你那言外之意你跟这师父跟错了啊，他是个外行知道吗啊。这师乃作此相，以手踏成了，却抛向背后，遂斩两手救二僧所，二僧枉错。因为他们不认可韦山嘛哈，仰山这时候来一个更邪乎的啊，仰山就说，就做了一个像啊，做了一个圆像，又一手托给他啊，然后抛向背后啊，遂斩两手，然后又斩出两个空手，向两个僧人要这个东西啊，要这个像，两僧就更加枉错啊。师曰，吾兄只需勤学佛法，不得容易啊，所以你们两个才要好好学的啊，不要做容易想啊，你那点小知见那。就当佛法当修行啊，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便起去啊，然后就走了啊。时二僧却回岩观，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醒，乃曰：“当知韦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信之不错。”这两个僧就回岩观了啊。回岩观的路上走了三十里，有一个僧人忽然就明白了啊，就知道为什么啊，韦山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啊，他就有所悟了啊，他就说：“哎呀。”我知道韦山为什么要讲一切众生皆无佛性，确实是这样的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是谤佛啊，这是谤众生啊。便回韦山啊，他就回到韦山那里啊。那一僧更前行数里，第二个僧人啊还没悟，他又奔前面走了几里啊，因过水 忽然有醒啊，这个过这个从水啊，就是过河的时候啊，过水啊，就忽然就有点像洞山过水悟道了啊。自叹曰：“为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卓然有他那么道。”这时候也是悟了啊，确实啊，为山讲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一定有他，确实有他的道。我现在明白了，大家明白了啊，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一回尾山，九依法系啊，也回到尾山啊，在尾山那里边待了很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啊？谁会的，给我说一句啊！我先自己说一句啊，钢笔能写字。好，我们再看下边啊，尾山同师木牛次，尾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啊，尾山啊，跟仰山两个人啊，又木牛啊，这个木牛还是不知道哪个木牛，因为山上也有牛是吧？也有真牛啊，也有这个念头这个牛啊，这俩人又木牛次啊，你说有可能他俩都在那练一五为，不是练木牛吧？也有可能是吧？也有可能赶个真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尾山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啊，这个应该是确实是赶现实的一个牛啊，咱不能开玩笑了啊。所以因为看到这句话嘛啊，这个大家回答的还挺好啊，就是惠国嘛，哪个是尾山？哎呀，惠国真是啊，比以前聪明点了啊。嗯，以前总是还读话头呢，现在也知道啊。你说对吧？你常亲近善知识，这就是不一样是吧？哪个是尾山啊？这个惠国的一句话说的还挺好啊。这个尾山就问仰山：“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就问这些牛里边啊有没有菩萨啊？师曰：“有啊。”仰山就说：“有。”尾曰：“啊，汝见哪个是啊？”尾山就说：“啊，你说哪个是菩萨？是指出看？哎，直接指仰，直接指尾山就行啊。这个你指一下。”师曰：“和尚以哪个不是啊？你怀疑哪个不是菩萨啊？”没说清楚，我说的很清楚，你听不清楚啊？是不是？我说的无比的清楚啊。然后仰山就说：“啊，和尚啊，师傅您怀疑哪个不是啊？是指出看，为便修啊。”尾山就哎就罢了啊，就没再追问啊。师夏末问讯尾山次啊，夏天啊夏末的时候啊，仰山问讯尾山。啊，之后啊，问讯就是行礼啊，行礼之后，尾山就说：“子一下不见上来啊，在下面作何所悟啊？”这一夏天呢，也没看到你上来啊，因为这个尾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片啊，一片地方啊，上边有庙，有僧房，有僧人住的地方。估计仰山呢，他自己喜欢一个人自在啊，跑下边自己哪去住了啊？哎，所以尾山就问：“这一夏天也没看见你上来啊，你在下边干嘛了啊？作何所悟就干嘛了？”诗曰：“某甲在下篇除得一片奢啊，我在下篇呢除一片地啊，有一片地让我给找到了，我在那除地呢啊，下得一箩种啊，下了一箩筐的种子啊。”尾曰：“子今下不虚过。”那尾山就说：“你这一夏天呢，没有虚度啊。”诗却问：“为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悟啊？”一般我们看尾山和仰山俩人惆怅啊，这个一唱一和，两个人特别有来道趣的啊。就是他先考他啊，然后他又回过来又考他啊，回答的呢虽然不一样，但是又哎很相似是吧？哎，我们看仰山回完之后又问尾山说：“和尚您这一夏天干了什么啊？”尾曰：“日中一时，夜后一寝啊。中午呢吃一饭啊，吃一顿饭啊，夜后呢啊再啊睡觉啊，也就是说白天吃饭，晚上睡觉啊。”师曰：“和尚今夏亦不虚过啊，您这一夏天也没虚过啊，到了乃吐舌啊。”说完就说完嘛，还吐个舌啊！违约弟子何得自伤己命啊？你为什么啊要伤自己的性命啊？你吐舌其实有点多余，或者直接吐舌啊，不要前面那一句啊。和尚今夏亦不虚过，直接吐舌啊！吐舌的时候小心点，不要被对方啊，抓住打一下啊。好，这一会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剩下的呢，明天啊，明天再学啊，也是两会，他这个篇幅大概讲两讲也就讲差不多了啊。